红二代不断爆料，三中全会前全不寻常信号。陈文甲博士，中共嚣张，南海抢非军物资。世界各地抗共就是对六四最好的纪念。台纪念六四晚会，反对中共直至垮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6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预料在7月召开，在会议召开之前，陆续传出多个政治传闻，都涉及中共党魁和红二代的权斗。有分析指，看起来习近平处境不妙。自媒体人唐靖远上个礼拜收到消息说，中共红二代和习近平的斗争日趋激烈，江绵恒为代表的江家、刘源为代表的刘少奇家族和邓朴方为代表的邓家势力都是反习代表，其中刘源被整肃，他上缴了20亿才被释放，江绵恒父子就被引诱回国软禁。另外，中国流亡了家园红兵多次曝光中共内斗，他说习近平大整肃导致身边出现更多两面人，这些人都等着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想趁机推翻他。红二代亦都鼓励怂恿习近平入侵台湾，希望借此发动军变政变夺权。习近平明知周围可能都是两面人，但亦都没办法。这一连串红二代反习的传闻都在三中全会之前出现，时评人中原认为这个很不寻常，因为以往中共内部各种放风主要是不同派别藉机向习近平施压搞局，逼习近平分权，但近期的放风变成准备直接将习近平搞落台。中原说，爆料说中共内部希望藉台海战争干掉习近平，从这种讲法来看，应该有人在期待着一场军事政变或者兵变，但并未有真正的周密的计划，似乎也都缺乏有限的政变组织。不过这种爆料仍会震动中南海，因为这个意味着有人在盘算要直接拿中共党魁的名，而且军中和习身边的两面人可以向美国提供机密情报，中共如果对台开战，川普所说的轰炸北京可能变成斩首行动。中原认为中共硬要将三中全会推迟到7月份，表明诸多难题无解，中南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5月初习近平出访，政治局常委都被安排离开北京，可见习近平对哪个都不信任。5月31号，中共《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有关新质生产力的讲话，文章就公开承认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有些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有些领导干部观念陈旧，有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等等。中原说，求是的文章没有抬高习的地位，反而罗列一连串难题，等于说中南海或者习近平无能，中南海自己不断放风，内部还有人对外爆料准备将习近平搞落台，三中全会之前的氛围的确不寻常。菲律宾武装部长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卢纳6月4号表示，中共海警夺走了菲律宾海军人员的一袋物资。5月19号，菲律宾军方向仁爱礁空投了4袋物资，中共海警船抢走了一袋。布卢纳说，这种没收我方物资的行动是非法的，这些物资实际上是食物和一些药品。仁爱礁离菲律宾海岸不到200海里，即是370公里，菲律宾认为这座岛礁位于国际公认的菲律宾经济专属区之内。对于中共在南海的嚣张行为，希望之声记者6月5号采访了开南大学 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说，中共认为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和潜在的油气储藏，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是，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对中共的贸易和能源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第三是，中共希望通过展现军事实力来巩固在南海的主权声色，避免其他声色国和国际势力的介入和干预。此外，这个也反映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自信心，并意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来维持自身利益。陈文甲认为，中共在南海的强硬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他说，每一次的对抗和摩擦都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军事冲突，而这种态势可能会促使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加强军事部署，或者寻求外部盟友的支持，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此外，美国作为南海争端中的主要外部势力，对南海争议的反应亦是个关键。如果美国选择强力介入，将导致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造成南海局势危机的螺旋式上升，将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所以当前极需多方共同努力来避免局势失控。陈文甲判断，美国对南海地区长期以来保持高度关切。就南海地区而言，美国将通过以下措施展现其准备和决心。一是透过军事部署，美国会加强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派遣舰艇和飞机巡航，确保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遵守。二是透过盟友合作，美国会加强和区域盟友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和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家的联合军演和安全协议，来巩固区域联盟和集体防御能力。三是透过外交努力，美国会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批评和反制中共在南海的强硬态度，并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来维护区域稳定和国际秩序。6月4日是1964事件35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度戒备，中国各高等院校更是被严控。6月4日当日，美国和欧盟纷纷表达对六四事件的关切，悼念六四的活动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台湾、荷兰各大城市中进行。纪念六四的人有一个共识，就是结束中共暴政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和未来的希望。6月3日在旧金山悼念六四的集会上，当年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方正表示，1989年的今日6月4日的上午，我的双腿就是在北京长安街被中共政府的军队用坦克碾压失去的。我不能够忘掉那个日子，因为那一日在北京天安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失去了生命，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在这里纪念他们，纪念那些为了中国的进步献出生命的人。35年了，我们不能够忘掉过去中国的苦难，我们不能够忘掉中共政权的邪恶。在今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更想大家永远要记住，当下现在习近平的邪恶政权，就是当年用军队、用坦克、用机枪屠杀人民的政权的延续。这个政权依然还在继续残酷地迫害着中国人民，很多人因此还遭受巨大的苦难。方正跟着说，这个邪恶的政权没有资格去平反，他等待的就是清算和审判，所以我们大家要勇敢地站起来，共同地反抗他，向这个政权说不，早日结束邪恶的政权。这种反抗的精神是对六四最好的纪念。 希望之声记者六月九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张本珍说，我的同事他的仔叫方正，就在北京天安门现场，他当时还是为救一位女同学，他的双腿被坦克硬断了。照片我们后来看来都觉得非常痛心。一个这么风华正茂的，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的，身体各方面都好好的一个年轻人，一辈子就这样被毁掉，对他这个家庭来说是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我觉得方正的身上体现出这种正义的力量。他在中国期间后来读了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社论，他接受了九评所讲的道理，在中国就实名宣布退出中共。张本珍呼吁大家要对暴力中共说不。他说，在中国大陆所有的这些民众，他们要对暴力中共要觉醒，他要对他说不。实际上共产党他也都用经济收买，他将邪恶的党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传向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本身，他也都有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亦都喺度影响住大家嘅思维行为。如果我哋心入边将呢种共产主义嘅东西，将共产暴力嘅东西都将佢清除嘅话，呢个世界佢先能够变得有希望、有未来。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二十几个公民团体，六月四号晚间在台湾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六四三十五周年晚会，主题是追求民主，无畏无惧。六四亲历者透过预录的影片出席，呼吁大家携手阻止中共暴政，一定能够终结极权。我们必须反对中共政权，直到它垮台。2024年6月4号，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35周年，随着国际情势的转变，香港已经不能够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现在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已经成为宣扬台湾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场合。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团体举行纪念晚会，并呼吁外界关注中共极权扩张。主办单位在晚间10:30对媒体表示，今年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人数破新高，有超过6000人参与。六四亲历者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六四参与者和见证人、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等人发表演讲，提醒世人勿忘六四。吴仁华上台发表演说，说今日无论你是出生在中国香港定是台湾，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共政权。中共对六四屠杀事件至今一直在制造谎言，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吴仁华当日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体制，是专制体制，亦都唔系一个正常嘅国家，唔系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当权者邓小平冇顺应民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系动用咗20多万武装军队对和平请愿嘅民众进行咗血腥嘅镇压。相对之下，台湾就唔系咁样。佢话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大概9个月之后，1990年3月。台湾亦都爆发了学生运动，当时称之为野百合学生运动。台湾各大学的学生亦都是聚集在台北的中正广场，集体进行政治性的请愿。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就没有采取镇压的行动，反而是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出面接见在中正广场积极请愿的学生代表，表态话会考虑学生的政治诉求。吴仁华赞扬台湾李登辉总统开启了民主改革的进程，同中共完全不同。他说，果然在这个之后，李登辉总统就召开了国事会议，废除了宪法刑法当中的第100条，类似于中国刑法当中的反革命罪。台湾就没有政治性的罪名，然后又废除了万年国会， 然后开启了民主改革的进程。所以海峡两岸对比，你就知道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体，他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是不一样的，结果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台湾方面没有对野百合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并且开启了民主进程，台湾先有今日政治的完全民主化，先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另外，方正在录制的短片中致辞表示，中共政权的延续者在当下35年后的今日，依然用残酷手段在镇压国内民众，令到国内依然是灾难遍地。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想尽各种办法剥夺香港的自由，还要用武力威胁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最后他呼吁，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攜起手来，不能够被独裁政权得逞，坚信只要攜起手来，一定能够阻止中共暴政，亦都一定能够终结这个极权政权。我们始终相信民主必胜，独裁必败。此外，周峰所通过预录的影片致辞说，35年前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中共政府用坦克、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到枪声从四面传来，还有坦克装甲车到处冲撞，信号弹不时飞上天空。这个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战争。他在墨西哥复兴医院看到有40多具尸体摆在单车棚上，因为医院已经排满了死伤的人。周峰所指出，这样的一个政权不可能尊重人权。他提醒说，在香港所发生的一切，中共政权完全可以施加在台湾人民的头上，这样的政权我们就是必须反对他，直到他垮台。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